大家早晨好，虽然我们不能我们不能面对面的见面，但我们可以通过各样的网络平台继续的团契和敬拜。希望你们都能够预备好，带着真诚的心和信心在神面前敬拜他。今天我们读了《使徒行传》1:6-8，到目前为止我们学习了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这是他写给提阿非罗的第二卷书。他的第一卷书《路加福音》记录了主从一开始到升天为止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而《使徒行传》记载了基督升天后通过圣灵所做的工作。耶稣通过圣灵吩咐使徒有关他的诫命，这一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有时候我们将《使徒行传》理解为一本有关圣灵的书，因此我们专注于圣灵和圣灵的工作。然而我们有理由必须相信《使徒行传》实际上是有关耶稣基督的书。在1:2中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据，《使徒行传》1:2说，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耶稣被接升天之后，他借着圣灵将诫命交给所拣选的使徒，因此帮助者，圣灵是帮助者，而将诫命交给使徒的是耶稣，他并赐能力遵守这诫命。所以是耶稣将诫命吩咐给使徒，并赐他们能力遵守，这解释了圣灵的工作，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4:16中所预言的。我们要接下来仔细读接下来的几句经文，特别是约翰福音14:26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也就是说，圣灵是奉耶稣的名被差，奉差而来，不是他自己的话，乃是叫人们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约翰福音15:26，但我要从我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这里说，耶稣说他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他要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圣灵不是要来彰显他自己，乃是要彰显耶稣。约翰福音16:13-14，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这里说圣灵不是凭他自己说的，乃是要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这些话是从主而来的，主所引导他们的。因为圣灵要荣耀基督，要将基督的话再提醒使徒。 圣灵的工作不是荣耀他自己或他自己所做的，而是荣耀基督并宣告他所行所教导的。灵恩教派称《使徒行传》这卷书说明并验证了他们的做法，这是一个 不正确的趋势。他们谈论圣灵的恩赐，圣灵是他们主要谈论的，但是如果有任何真正圣灵的工作，就不是荣耀圣灵的名，而是耶稣的名被尊崇被显伟大。正如约翰福音里所说的，从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中，我们将学习即耶稣的门徒必须专注的事工。一开始使徒的焦点是错误的，今天经文里事件发生的时间对于我们了解整个经文的背景至关重要。你们要知道，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中主和十一个门徒之间这段对话是发生在什么时候。请看一章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就看不见他了。第九节的说了这话是六到八节里，指的就是六到八节里的对话。第七节是第八节是耶稣对十一个门徒在第六节中所问问题的回答。因此第六节是问题，七到八节是耶稣的回答。因此六到八节的这段对话里，就是第九节一开始说的说了这话。耶稣讲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话后，他就被接升天了。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是耶稣在升天之前与门徒的最后一次对话。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是他吩咐门徒的最后一条指示。从这个指示中，我们发现耶稣要他们做什么，以及耶稣升天后会通过圣灵吩咐他们的事。其次，门徒最关心的是即将来临的国。第六节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从这句话我们了解到他们关心的事。为了理解他们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思想这十一个门徒所谓的国。因为他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所以我们要明白，要了解这十一个门徒所指的国是什么。我们可能会注意到第三节和第六节之间对国的不同描述。第三节谈到神的国，而第六节谈到以色列国。这可能暗示了耶稣的关注与门徒所关注的是不同的。耶稣在一到三节中所说神的国，而在第六节使徒们问到以色列国，耶稣在一到三节所说神的国比第六节中的以色列国大得多。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上次学习到宣讲天国的信息必与救恩的信息有关。第二，主在第八节中的诫命包括了全世界，远远超出了以色列国。使徒们的关注是以色列国，而耶稣所说的乃是神的国，而是一个更大的。主的教导和讲道不仅限于以色列国，还扩展到全世界。 这在他升天前后是不同的。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六节中只将门徒派遣到 犹太人当中去，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中他还说他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在他升天，在他复活升天之前，在他复活后升天之前，现在他吩咐门徒要向全世界传福音。同时使徒的问题是关于以色列国如何复兴以色列国，所以神的国与以色列国的是不同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和第十一章中谈到以色列的渔民，罗马书九章二十七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所以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但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罗马书十一章五到十二节也谈到这个话题，罗马书十一章五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第八节，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尖，变为基箭，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第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了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保罗认为以色列人暂时落后于外邦人，这并不意味着神撇弃了他们，蛇借着在外邦人中得救的恩典要激动他们发愤，使他们凭信心到神面前，以色列不会灭亡，会得以复兴。他一定是指以色列的属灵复兴，以色列将为救恩寻求神，尽管他在耶稣第一次来时拒绝了耶稣他的弥赛亚，耶稣的光在黑暗中照耀，但黑暗却不接受光。根据约翰福音一章五节所说的，以色列需要属灵上的复兴，神不仅要拯救外邦人，还要拯救犹太人，神不会撇弃他们，因此救恩这主题显然与以色列的未来息息相关。尽管耶稣在地上时以色列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但以色列不会灭亡，神要通过渔民来复兴以色列。这使我想起神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与大卫所立的约，其中神应许兴起大卫的后裔来建立王国。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说，大卫王的国和王权并坚定直到永远。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以色列的万王之王，也是因此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他将是以色列的万王之王，大卫之约 正在等待将来得到实质性的应验。当门徒向主询问以色列国时，他们的问题很具体。使徒行传一章六节，使徒的问题是这样问的：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们需要思想三个重要因素：第一是复兴的时间，第二是这复兴是有关一个国的复兴，第三这复兴的是以色列国。因此这些问题中隐含一些假设。第一，这是有关以色列的，这是有关以色列国的。有些人可能将这节经文中的以色列理解为教会，作为属灵的以色列，但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同意，因为那时新约教会尚未建立。因此门徒当时问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以色列的国和民族。第二，以色列国以前有过，但现在却失去了，因此需要复兴，需要复兴。那时以色列没有国，没有王，在那时以色列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特别是在他们心中，门徒相信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门徒相信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当他们这么问时，这种信念已经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以色列期望在弥赛亚的帮助下恢复哪个国呢？这与弥赛亚为以色列所做的工作有关。他们的问题很明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复兴，而是以色列的弥赛亚王国。以色列正在等候即将来临的安慰者，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这么形容的。耶稣来了，但以色列拒绝了他。门徒正在等候以色列国的复兴，因此这国是在弥赛亚统治下赐给以色列的，这还未发生。以色列仍然拒绝耶稣，以色列国的复兴还有待应验。这与以色列人回转向耶稣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看看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你将看到一个预言。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是有关弥赛亚王国的预言。这里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这表示以色列国。以色列国的复兴，以色列国的复兴将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不是一个理论，不只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它将在这时空中发生。因此他们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翻译成这时候的希腊语很有意思，它是指一个时间顺序。因此当门徒问耶稣是这时候吗，他们预计将来会发生的历史性事件，它会发生在我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中。这一定是指一个有形的国， 从我们的千禧年前论来看，它可以指的是耶稣再来时建立的千年国度。在千年国度中，以色列的属灵国度和有形国度都将得以复兴。以色列的属灵国度和有形国度都得以复兴。我必须承认，我的观点与约翰加尔文的不同，他不相信以色列国的复兴，也不相信千禧年千年国度。使徒行传一章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是耶稣对他们所提问题的回答。以色列国复兴的盼望将在神所定的时候日期中应验。将在神所定的时候日期中应验。我们必须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否认以色列将会有一个国，他只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耶稣并没有说他们问的问题是错的。他只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因此他们有关以色列国复兴的问题是合理的。唯一的问题在于时间。耶稣此时告诉他们的不是关于以色列国，而是他们将向全世界传福音的大使命交托给门徒。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节，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耶稣弥赛亚他们是永远的王。这里提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将会复兴。耶稣将他们的焦点重新放在了神的国上，将他们焦点从以色列国放在神的国。这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在这里我们从一个简单的观察开始，即耶稣没有纠正他们对国的看法，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好像他们对国的想法是错误的。他只是没有给他们任何有关国的进一步解释，没有关以色列国的进一步解释，他只说这时间你们并不知道。使徒行传一章七节更清楚地表明以色列必会复国，因为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耶稣并没有否认这事会发生，他只说时候不是我们能知道的，这是父的特权。他没有说他们对以色列国的想法，以色列复兴的想法是错误的。以色列国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人所灭，犹大国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人所灭，那之后整个以色列国都灭亡了，没有再有以色列和犹大国没有亡。因此复兴以色列国自然是犹太人的心愿。需要提醒我们的是，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中 门徒仅奉差到以色列人当中去向外邦人传讲神的信息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知道当耶稣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时，一个像犹太，一个像外邦人的撒玛利亚妇人说话时，门徒感到惊讶。当耶稣将犹太人的不信与乃曼和书念的妇人的信心这两个外邦人做比较时，他们感觉被冒犯了，因为在他们心里，在犹太人心里，他们比外邦人优越。若有任何从神而来的国，那一定是一个复兴的以色列国。即使之后当使徒被差遣向外邦人传福音，犹太人惊讶地发现同一个圣灵在外邦人中兴起并做工。因此当耶稣在升天前与他们谈论神的国时，就连门徒也不能比当时的犹太人看得更远。他们关注的只是以色列国，为了打破他们的先见，耶稣甚至在第八节中进一步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说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门徒想的是以色列国，耶稣复活后，即使耶稣在复活后将神的国教导给他们，他们仍然无法理解。显然父没有向他们应许将以色列国复兴的时间告诉他们，这样的知识只是在父的权柄中。他们应该做的是等候父所应许的。因此使徒将耶稣应许的复兴与以色列国联系在一起，原则上并没有错，错误的是复兴的时候。第四，耶稣提醒他们父的应许。让我们再次读一读《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那我们一起读。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使徒行传》一章七节，父没有应许让他们知道弥赛亚最终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但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父确切应许了圣灵的恩赐。父所应许的是圣灵的降临。一章八节开头的但增强了这种鲜明的对比，但这个字增强了这种鲜明的对比。如果父在一章七节中隐藏的信息，隐藏有关复兴以色列国时间，但在一章八节中他应许能力的浇灌。第七节说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在一章八节父应许了能力的浇灌。父的应许不是关于复兴以色列国，而是关于在圣灵的大能下福音的新时代。 父的应许不是像门徒所想的那样注重民族主义，而是全世界国际性的，所以门徒的焦点需要被重新 带到神的国上。在这一点上，我们再次回到第七节和第八节，看到耶稣在与他们最后谈话中真正教导他们的是什么。第使徒行传一章七到八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首先，我们应该想到主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到他们必须思想的重点。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第八节中的第一个词，但这是一个表示转折的过渡词，这个词可以翻译为相反的，说明接下来要说的话与之前的完全相反。第七节耶稣说的第七节的话，但在第八节他要说一个不同的要说一个不同的观念。这表示他们在第六节中的问题反映了他们对主所丰富的事的误解。主教导他们神的国，提醒他们父所应许的，但他们的焦点是复兴以色列国。现在耶稣通过使用像但是或相反的之类强烈的用语纠正他们的误解。这里有不同的观念，在第六节中使徒仍然关心以色列国的将来，而主在一章八节中的话则劝勉他们要顾及全世界的。在第八节，尽管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但必须向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推进。耶稣教导他们神的国超越以色列的疆界。听听保罗多年后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七节中所说的话。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七节，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官，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因此救恩的信息是超越以色列的疆界。在耶稣升天之前，门徒并不知道主对神国的教导。因为耶稣已经教导他们很多天了。很多天了，耶稣教导他们有关神的国，但是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以色列国的复兴上。耶稣作为一个最有力最有效的一个教师，在世上教导他们许多天有关神的国，他们仍然不能明白。他们听了那么久的教训，得出的结论仍是耶稣要复兴以色列国。怎么会这样呢？耶稣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时间教导他们有关神的国，为什么他们仍然想的是复兴以色列国呢？这表示很难将人先入为主的想法改变、修改或塑造成一个不同的观念。实际上，我的牧道生涯中，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的宗教背景到我们教会来，他只是刚刚接受主，他很容易从我这里学习，这是一个很令人愉悦的工作，因为 他们就像海绵一样可以吸收所有的知识。但若是有那些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的人来到教会来，他们只会一味的回到他们的旧先入为主的想法去，非常困难，改变他们的想法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要学习，要被纠正，要成熟。除非我们学习，我们若不从神的话中学习，我们是以自己的想法来引导自己，这是一个循环的思维。我希望大家都能注意这一点。你看看这些门徒，耶稣教导他们这么久，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第二，他们的事工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和资源，而是靠即将来临的圣灵的能力。在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之前，我需要快速地指出，圣灵的来临与以色列国的复兴没有任何关系。以色列国复兴的时间只有父知道。就像我们之前学习的，我们没有被告知是什么时候，但我们知道圣灵降临的应许在五旬节那天应验了。因此我们不能说以色列国当时在圣灵中复兴了。我们正在学习经文中有两处提到圣灵，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要来学习的。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在这一点上有点混淆。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一章一开头两处提到圣灵的经文。使徒行传一章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接着是在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段经文中对圣灵的工作有三种描述。第一，是基督升天后他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他们被告知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第二是圣灵将会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第五节说到圣灵的洗，第八节说圣灵将会降临在他们身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很有意思的看到这两种描述之间的差异。一个谈到圣灵的洗，这或多或少是一个内在的属灵经验，而另一个说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就像旧约中描述圣灵的同在那样。但在这段经文中指的是同一个事件。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中，我们看到关于圣灵同在的另一种描述。使徒行传二章四节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主在一章八节中应许圣灵的降临，就是二章四节中说的被圣灵充满。这意味着请仔细听，在这种背景下，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洗以及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具有相同的意义和事工。你们有听清楚吗？ 在一章五节中说圣灵的喜，和一章八节中说圣灵的降临，和二章四节中说圣灵的充满。这三种描述在这种背景下具有相同的意义和事工，这对我们理解圣经特别是圣灵的工作极为重要。许多灵恩派的教会主张门徒主张信徒要受圣灵的洗，要有使徒行传中记载的这一些经验，他们所说的并不对，因为这三种描述可能只有在从旧约到新约这段过渡的使徒时代才有的现象。门徒已经相信主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我们也知道若非凭圣灵没有人能够信耶稣，因此他们并不需要受圣灵的洗才能得救，他们需要的是使徒行传中二章四节中看到圣灵的充满，这是教会历史上独特的经历，因为那是从旧约到新约一个过渡的使徒时代。在后来圣灵的洗与圣灵的充满是不同的。请你们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要来读使徒行传，对不起，我们要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我们如何成为基督的身体呢？我们乃是靠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所以基督的每一个信徒都受了圣灵的洗，若没有就不能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若有人说信徒必须再受圣灵的洗，那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每一个信徒在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前都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也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若非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说耶稣是主，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唯有受了圣灵的洗，我们才能成为耶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如果若有任何人试图去说服你，你需要第二次的门徒受圣灵的洗，你们要教导他们有关正确的教导，正确的圣经中正确的教义。保罗劝勉信徒要被圣灵充满，信徒要做的乃是要被圣灵充满。 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乃要被圣灵充满。因此我们必须理解《使徒行传》是一本历史著作，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许多事件都是使徒时代所独有的。在现在声称相同的事件，因为这些事记录在《使徒行传》中，是对圣经错误理解的结果。若有任何人需要把这样的教导带进来，那些相信使徒行传的事会在现今重复的人，就如他们相信神今天还要从天上降下玛拿一样。为什么神当时在天上降下玛拿呢？是当时的一个历史事件和当时的特别需求，在后来不会再重复。使徒行传中记录的事件也是如此。因此光靠使徒的事工，光靠他们的热心是不够的，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他没有在被圣灵的能力前不能离开耶路撒冷。因此我们发现主带领他的仆人进入事工的重要性，神呼召并赐他们去能力去做神的工。这里我们能看到许多可应用的功课。想要服侍神，我们需要神的能力和恩典，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去做。因此如果我们有能力去做任何事，荣耀要归于主。我们不能受任何的荣耀，因为唯有借着神的能力我们才能这么做。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有些人说我要退出，我不再做这样那样的事工了，大概那个人在他的属灵生活中缺乏了一些什么，他的属灵生涯中大概缺乏了圣灵的工作。他所要做大概就是像使徒当时要做的，乃是要等候圣灵的能力。这不是什么值要退出，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他们要做的乃是等候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若能做什么，荣耀要归于神。若他没有做任何事，那他们要等候圣灵的能力，光靠热心是不够的。第三，世界性的宣教是国来临的必要条件。耶稣任命他们要做的是将救恩的信息带给全世界。他的计划不仅是为了犹太人狭小有限的救赎，而是为了全世界。路加福音24章45到49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第四，焦点要在耶稣身上。 呼召他们、赐给他们能力的是耶稣基督。他必须在信息的中心。门徒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们一切的信息和使命都必须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说，你要做我的见证，我的见证。路加写的第一卷书是关于耶稣所行所教导的，第二卷使徒行传展示的耶稣通过圣灵吩咐使徒去做的。因此这本书的主要人物甚至不是圣灵，而是耶稣基督自己。使徒是这本书中的重要人物，第二节中说他们是耶稣所拣选的使徒。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整本书的大纲，大纲是基于他们所要见证的地区，他们去到哪里，哪里说宣教，为耶稣做见证。使徒行传一到七章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做见证，在八章到十二章是在犹太地和耶路撒冷，第十三章到十八章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耶稣的名从耶路撒冷传到全世界。耶稣的门徒主要的呼召是要在圣灵的帮助下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一事实否定了许多灵恩教派在他们的事工中主张使徒的恩赐。他们谈论 治病，谈论预言、方言，这一切有什么重要的呢？耶稣，当圣灵赐使徒能力时，他们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耶稣才是这一切的焦点和中心。所以在我们的一切事工和教会的活动中，耶稣基督都是为基督。所以我若退出我的服事，是为了耶稣，若不是的话，你的动机就是不对的。耶稣基督必须是我们所行所做的一切事的中心。所以很不幸的，如今还有许多信徒在寻求神迹奇事。他们是为什么寻求神迹奇事呢？如果圣灵赐给人能力时，圣灵赐给人能力乃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成为耶稣有力的见证。很多人在读《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他们注重的是讲方言。当我讲到那章时，我要告诉你讲方言这个恩赐的作用是什么。若我先给你一个简短的总结的话，那个恩赐，那个事件只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要思想做见证这一词，意思是作证、证明、声明或确认。在新约圣经中，这个词带有成为殉道、为信仰上升的思想。在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使用了200次，在使徒行传中21次。为了向全世界见证耶稣，我们必须住在主里，并与他同行。耶稣到这世上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为此他死了并复活。他任命门徒做同样的事，远远超出了种族和民族的界限。他们必须等候，直到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 直到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才可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唯有得到圣灵的能力以后，他们才能成为耶稣基督有力的见证。圣灵的工作是为了为耶稣做见证，为了彰显耶稣，不是为了神迹奇事。耶稣常常说到，人们求神迹奇事，他的门徒不要求神迹奇事。耶稣才是我们所要寻求的，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的中心。你呢？你的事工如何？你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还是你服侍神只是按照自己的能力，你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聪明，所以你做一些事是因为你喜欢做，你退出了是因为你不想做了，或者你是否有得胜利的能力，所以你做的一切只是为耶稣做见证，为神的荣耀。让我们向神祷告。父，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很感恩圣灵的工作，我们也感谢耶稣赐给他门徒的应许，我们感谢圣灵的工作乃是要使门徒成为耶稣基督更有力的见证，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耶稣的好见证，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